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课程，家庭敬拜。在第二讲，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了圣经当中的家庭敬拜，那些记载在圣经当中的榜样，给了我们清楚的看见家庭敬拜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来到第三讲，我们会一起看看在教会历史当中的家庭敬拜，这些基督徒属灵伟人的生命印证了神配得我们全家人每日的敬拜。那首先我们来看特土良，他是二世纪的神学家，他也将家庭敬拜列为基督徒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家人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进食，他们彼此劝诫，彼此劝慰，彼此坚固，彼此对唱诗篇和圣诗，甚至看看谁的吟唱更优美，更能赞美他们的主。当基督听见并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他将何等欢喜。所以在二世纪的神学家特土良就尤其看重家庭敬拜。接下来是金口约翰，四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金口约翰，大约在349年到407年，他是教会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传道者之一。历史学家菲利普·沙福论到金口约翰，他说他竭力主张每个家庭都应该成为教会，每个一家之主都应该成为属灵的牧者，并使人记住每个一家之主都必须为他的孩子向主交账。所以这是四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金口约翰。接下来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位人物，马丁路德。随着个人获取圣经的机会越来越少，圣经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以及神职人员的等级化程度越来越高，从基督教历史的这一时期开始，直到宗教改革，家庭敬拜普遍消失了。但是当圣经重新进入家庭之后，家庭敬拜也随之兴起。到了马丁路德时代，这一趋势开始逆转，家庭敬拜的复兴之窗被打开了。路德他几乎每天都在传道牧养教会，并且撰写大量的神学著作和圣经注释，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基督徒丈夫和父亲一样，有责任成为家人的牧者，带领他们进行家庭敬拜。下一位教会历史的人物是约翰·诺克斯。16世纪中后期，约翰·诺克斯带领了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在1556年写给苏格兰主内弟兄的信中，诺克斯这样谈到家庭敬拜，他说：弟兄们，你们是神所命定的，要本着对他真正的敬畏，照着他的话语管理你们自己的家。因此我说，你们必须让家人参与读经、劝勉和共同祷告。我希望每家每户每天至少进行一次这样的敬拜。那这是约翰·诺克斯他的言论。接下来我们看两个信条，一个是威斯敏斯特信条，一个是1689年伦敦浸信会第二公认信条。其实就是在宗教改革再往后一个世纪， 长老会和浸信会愈发看重家庭敬拜，因此他们在信仰告白中也加入了有关家庭敬拜的声明。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两份教义声明，也就是长老会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和浸信会的1689年伦敦浸信会第二公认信条，直到如今仍然被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教会在采用，他们都明确规定了家庭敬拜的做法。那对于英国清教徒呢，霍顿·戴维斯在他的经典著作《英国清教徒的敬拜》在这一本书中写道，清教徒高度重视家庭敬拜。巴克呢就提出，正如家庭敬拜指南所描述的，清教徒认为丈夫有责任带领全家的信仰生活，每天都应该带领全家敬拜，最好是一天两次，并随时随地在各样事上都树立谨守敬虔的榜样。因此为了他负责传授的信仰，他必须甘愿花时间学习。接下来我们看理查德·巴克斯特。理查德·巴克斯特通过教导以下内容来体现清教徒的立场。他说，在基督徒家庭中庄严祷告和赞美神是神所命定的，家庭祷告和赞美是圣灵做教导和成圣之功的责任，因此他们必然出于神。然后巴克斯特发出了这样的挑战，他说，我愿意诉诸于全世界所有圣洁家庭的经验，有谁认真履行过家庭祷告和赞美却没有发现它的益处呢？恩典和属天的心智能在哪些家庭中兴盛呢？难道不是那些操练家庭祷告和赞美的家庭吗？那接下来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马太·亨利。在有关马太·亨利的传记当中，作者写道，马太在家庭当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敬虔父亲所树立的榜样。马太每天坚持早晚都在家里敬拜神，没有任何难处可以难阻。马太·亨利自己写道，把你们的家庭变成小教会。他还说，因此如果我们的家是属主的家，我们就会更加爱这个家，并把每日灵修视为我们每日最甜美的享受，而家庭敬拜则是我们家中最宝贵的安慰。家中的教会将会是一份上好的传承，事实上这将是你留给后代最好的产业。马太·亨利还针对家庭敬拜发表了最引人注目的一则言论，他说，改革必须从这里开始。换言之呢，我们期盼并祷告寻求的教会改革也应当从家庭开始，因为教会是由家庭组成的，从单身人士到大家庭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小家庭，如果家庭借着家庭敬拜得以改变，那么教会也必然会随之改变。接下来是约纳丹·爱德华兹。伟大的约纳丹·爱德华兹以其非凡的智力、对敬虔的热切、大有能力的正道和富有洞见的著作而闻名于世，但我们也应该记住他和他敬虔的妻子萨拉所树立的始终如一的基督徒家庭生活的榜样，以及这对他们11个杰出子女的影响。传记作家乔治·马斯敦称爱德华兹，他说，每天早晨以个人祷告开始，接着是家庭祷告，冬天则在烛光下进行。当然他最关心的还是孩子们的灵魂，在早晨的灵修当中，他会根据孩子们的年龄拷问他们圣经知识，每顿饭都有家庭灵修，每天结束时萨拉都会和他一起在书房祷告。那这是爱德华兹。接下来是塞缪尔·戴维斯。塞缪尔·戴维斯呢，被中马田誉为美国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他曾经这样描述家庭敬拜，他说，如果你爱你的孩子， 如果你愿意把属天的祝福带到你的家里，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成家的时候视他们的家为信仰的器皿，如果你期盼信仰在你所在之地存续并且代代相传，如果你渴望拯救你自己的灵魂，那么我恳求祈求并且责成你，从今天起在你们的家庭中开始并持续敬拜神，直到生命的终了。不要仅仅把家庭信仰视为在上权柄强加给你的责任，而是要将其视为神赐予你的最大特权。接下来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19世纪上半叶纽约一位敬虔且有影响力的长老会的牧师，他的一本书是关于家庭敬拜的思考。他惊讶地指出，有许多家庭的一家之主，我们教会的领主餐者，甚至一些治理长老和执事，均没有在他们的家中稳定持续的每日对神的侍奉，也就是家庭敬拜。在书的摘要部分，亚历山大牧师温和明智且实际地讨论了家庭敬拜对个人敬虔的影响，对父母和子女的影响等等主题。他写道，家庭敬拜是提升知识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学习圣经。他有力地论述了家庭敬拜对家庭和睦相爱的影响，对遭苦难家庭的影响，对访客、客人和邻居的影响，以及对维持纯正教义的影响。在总结性的最后一章当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撇开所有的奉承的话不谈，我可以直接了当地说，对家庭敬拜的忽视源于对信仰的不冷不热和世俗化。所以他讲的是非常的直白。那接下来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查尔斯·斯布珍。讲到王子斯布珍经常谈到家庭敬拜，他在一处提到，如果我们想养育敬虔的儿女，也就是当我们的头埋在山谷的泥土下面时，他们将成为侍奉神的种子，那么我们就应该借着全家一起聚会敬拜神来培养他们对神的敬畏之心。斯布珍践行了他所传讲的。在他去世后，他的妻子苏珊娜写下了他们与双胞胎儿子共同生活的片段，这对双胞胎后来都成为了牧师。晚餐结束后，我们会移步到书房进行家庭敬拜，每当这些时候，我亲爱的丈夫的祷告格外显得如孩童般天真，满有属灵的怜悯和热情的全然摆上。这样的祷告深处我心，他就像孩子靠近自己慈父一般就近神。当他这样与神面对面相交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来斯布珍家做客的人曾经写道，在我拜访斯布珍家期间，最有帮助的时间之一就是家庭敬拜时间。他在讲台上的公道非常鼓舞人心，带来祝福，但他给家人的祷告对我来说却更加美妙。斯布珍先生在家庭祷告中屈膝在神面前的时刻，甚至比他的正道让成千上万的人听得入神更显得伟大。接下来是约翰·帕顿。约翰·帕顿是19世纪后半叶在南太平洋向食人族传福音的宣教士。有一次在写到他的父亲时，他提到他父亲年少时恳求父亲，也就是约翰·帕顿的祖父，在一周中的每一天都坚持家庭敬拜，而不仅仅在主日。结果在他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常常带领父母和兄弟姐妹们进行每日的家庭聚会。帕顿在谈到他的父亲时写道，就这样，我父亲在他17岁那年就养成了一个蒙福的习惯，就是早晚带领家人一起祷告，直到他77岁时临终前。我父亲一直在坚持，几乎一生都没有中断过，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也会请人读一段经文。他轻柔附身诵读着诗篇， 他的嘴唇呢喃着晨祷和晚祷，祷告如甘甜的祝福落在他所有儿女的头上。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身处远方，但不论在哪里，我们都在恩典的宝座前与他相聚。我们谁也不记得哪一天不是以这种蒙恩之道结束的。不管是匆忙赶集，还是着急做生意，或者是朋友和客人的到来，不管是困境和忧伤，还是欢喜和激动，都无法阻止我们至少要在家庭祭坛前跪下，而大祭司则带我们向神祷告，并在那里献上他和他的孩子们。这样的榜样之光不仅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他人。接下来我们看看中马田。伦敦的中马田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传道人之一。伊恩莫里曾有一段时间做过他的助理牧师，后来成了他的传记作者。莫里写道，家庭敬拜是中马田信仰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莫里在谈到中马田时写道，家庭祷告标志着每天的结束。他的妻子钟贝珊在丈夫归主后说，没有丈夫的家庭祷告是他最大的亏损。接下来我们看看埃罗胡尔斯。埃罗胡尔斯是中马田的朋友，也是英国浸信会的领袖。他写道，家庭敬拜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这一操练。随着家庭在时间和兑现承诺方面承受着越来越大持续不断的压力，我们过去称之为家庭祭坛的传统，也就是每日的家庭灵修祷告习惯，首先受到了冲击。我们全家应该每天都聚在一起读经和祷告。接下来我们看看唐纳卡森。21世纪的信徒也认可家庭敬拜，比如说新约学者唐纳卡森，他直到如今还在世。他曾说，和大多数夫妻一样，我们发现要保证每天有时间一起祷告并不容易，不仅因为我们生活节奏快，而且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特有的张力。比如说当你有2-3个学龄前的儿童的时候，你需要起得更早，到了晚上就已经疲惫不堪了。不过我们还是试图遵循一种固定的模式，除了谢饭祷告以及个人的灵修祷告时间，我们全家需要每天一同寻求神的面。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看看约翰派伯。他是国际知名牧师兼作家约翰派伯，直到如今也还在世。他呢也同样强调弟兄委身于家庭敬拜的必要性。他说，你必须决定这些家庭时刻对你有多么重要，无论是对于孩子、青少年还是父母，家庭敬拜都是可行的。你可能需要好好下功夫，但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用爱德华兹的一句话来概括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属灵伟人们的观点，也就是每个基督徒家庭都应该像一间小型教会。当然，这所小型教会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还包括家庭敬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家庭敬拜？现实生活中的家庭敬拜是怎样的呢？亲爱的朋友，愿我们在家庭当中一起来建立家庭祭坛。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第三课，我们看了教会历史当中那些前辈们，他们是怎么在家庭当中，或者是如何看重家庭敬拜的。那 我们分享了这一课，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呢？尤其是这些属灵伟人的家庭敬拜操练，有哪些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嗯，我看了这么多历史伟人他们的这些见证榜样，真的是很感动。
嗯，
那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约翰帕顿。
哦，约翰帕顿。嗯，
因为他说到他父亲在17岁的时候就养成一个习惯，
嗯，
就是早晚带领家人一起祷告。
嗯，
那直到他父亲77岁的时候，也就是临终前，
嗯，
都一直在坚持着，也就是几乎一生当中都没有停止过。让我看到在家庭敬拜当中对家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并且他父亲这样的一个榜样也给他的儿女带来一个很深刻的影响。
嗯嗯嗯，是。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爱德华兹的一句话，他说，
哦，爱德华兹的，
对，
嗯，
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应该像一间小型的教会。
嗯
嗯，
是是，
这一句话呢就是比较触动我的，就让我反思，就是说，哎，你自己的家像一个小型的教会吗？
嗯嗯，就是每个家都要像一个小型的教会，我们就借此来反思我的家庭究竟是如何，究竟是小型的教会还是小型的监狱，
嗯，
对吧？会有这样的挑战的。那其实马太亨利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教会改革必须从家庭敬拜开始。我们怎么去看待说教会改革必须从家庭敬拜开始？
因为教会是由家庭组成的嘛。
嗯，
那如果家庭借着家庭敬拜得以改变，那么教会也是可以随之改变的。
嗯，
也就是说教会的改革必须从家庭敬拜开始，如果家庭都没有开始，那整个教会来说，我感觉来说会比较散漫的。
嗯嗯
嗯，对于教会的整个的敬拜来说，如果家庭都没有实践的话，那在教会当中可能也会比较困难。
哦，教会当中比较困难。
嗯，
是。
教会是由一个个的家庭组成的。
嗯，
如果说先从一个单位的家庭中做起，就是从每个家庭先开始家庭崇拜。
嗯，
那接着家庭崇拜呢，他们的生命得以改变，那汇集到整个教会里面呢，那他整个教会他的生命也可以因此就有很大的改变了。
嗯，
这是第一点了。
嗯，
第二点就是说，哎，前面的课程里面其实也有讲过，就是先在自己的家里面先学习管理好自己的家，然后再管理教会。
嗯，
对。
嗯，
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这两者是相互的。
嗯，
比如说如果教会他也是看重和教导这个家庭敬拜，我想这也是可以推动家庭敬拜的开始。
嗯，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试图去推动或者说引起大家思考家庭敬拜的重要性。因为这也是我们想开这一课的原因，让你认识到家庭敬拜的重要性，你也愿意并且开始在家庭当中去带领家人一起去敬拜。所以呢，你们刚才讲到，就是都提到了教会的组成元素有家庭，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可能是稳定性，就是你会发现啊，虽然很多教会有很多的大学生，有很多的年轻人，这是非常棒的，能够给教会带来非常多的新鲜的有活力的血液啊，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等到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很可能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他们就走了。
嗯，
去到另外一个教会。
嗯
嗯，所以真正的能够长期的在这间教会，委身在这间教会，组成这个教会核心文化的，并且持续给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影响的，是那些家庭。
嗯，
所以说他们家庭的家庭敬拜，或者说他们家庭的属灵光景，以及他们试图借着家庭敬拜来改革，也能够促进教会的一些改革和推动。
嗯，对，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如果是一家一家的来信主，
嗯，
那我想这个教会也必定是很复兴的。
对对对。
嗯，
那 除了刚才说的稳定性之外呢，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就是传承。为什么说教会改革或者说要从家庭敬拜开始呢？因为家庭敬拜它会很好的给下一代有影响，
对，
所以这个传承会有利于教会的一些改革和成长，
嗯，还有教会的发展，嗯，
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他们这些经历来看，有没有哪些关于家庭敬拜的共识？我们发现他们在不同年代，但是竟然有同样的共识，有没有发现？
嗯，对，他们其实有一个统一的看见，就是说认为家庭敬拜是必须要的，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从过往的一些神学家呀，一些比较著名的人物看呢，他们都是比较认同的。认为家庭敬拜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这些属灵伟人他们借着家庭敬拜真的很好的把这个信仰传承，我想这个是历代的基督徒他们对家庭敬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共识。只有在家庭敬拜里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信仰传承下去。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都提到传承下去嘛，对吧？我们也看了这么多属灵前辈和属灵伟人他们的经历，我们会不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时代不一样了，那些情况放在现在太难了，有没有发现那些经历跟我们现在相比是更容易呢，还是更难呢？
我认为呢，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不同的时代他面对的难处其实是不同，都需要克服的。
是，
我觉得会更难一点。
哦，
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现今的科技发展的比较快速，
干扰更多了。
对，干扰很多。所以我们想安静的找一个时间，确实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以前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娱乐嘛，是吧，他们可能会花更多时间去进行这个家庭敬拜，但是可能现今的人，我是说的很真实的一句话，就是可能我们被太多东西干扰，所以我们很难可以安静下来，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会稍微有点点难
啊。其实呢，我自己呢有点不太认同的，因为呢我觉得当时代呢其实他们的圣经比较缺乏，就消息上会比较缺乏，这方面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困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们那时候信仰环境没有现在这么好吧，就是可能会逼迫比较多。虽然我们现在也有逼迫，但是相对来说是没这么大，逼迫没这么大。稍微的优越一点吧。
那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你会发现呢仿佛都有道理，对不对？那确实那个时候好像资讯又没这么发达，但是呢现在的资讯发达又带来引诱试探和干扰又更多，所以真的是很难权衡。当然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家庭敬拜都是无比的重要，所以这就给我们激励，我们要在当前的世代和处境当中去带领自己的家庭去进行家庭敬拜，引领家人一起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去跟随主。
是，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